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二十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4日。第二十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修炼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二十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救人、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努力同化真善忍的具体经历，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大法弟子如何在最后关头抓紧时间救人，如何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如何在纷繁的常人社会中去掉来自旧宇宙的观念，修成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新学员如何学法得法，和老学员一起做好三件事，掉队的学员如何幡然悔悟、奋起直追，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兑现誓约、走出人、走向神的见证，可书可赞，值得在宇宙的历史中留下记载。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翘首以待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的要求。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3年9月15日，但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成千上万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的过程就是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3年8月3日。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踊跃投稿，珍惜难得的修炼机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日。 第二十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已经开始了，不知不觉中要临近截稿之日了。同修，无论你现在感觉有多忙，无论你感到写稿是多么的力不从心，都需要尽快摆正好心态，切不可失去这难得的修炼机缘。当你决心要参加这难得的法会，准备把自己的修炼经历整理出来，与全球的大法弟子们分享，以整体更好的来完成救人的使命。作为整体中的一粒子，是珍惜了明慧网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大陆法会，会得到师父的慈悲加持。当你拿起笔的那一刻，普天的众生会用心聆听那可歌可泣的修炼故事，全球的同修们将要分享你的心得，感受你的修炼过程，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我们修炼人都知道，天上人间此刻都在为成功举办这殊胜庄严的法会而各司其职，各自去用心筹备了。我们的脾气秉性各异，生命特点不同，各有专长技能，人人都有精彩绝伦悲壮心酸的故事。有的同修因学法好背法好，能做到保证每天的修炼和救人。为保证完成每天的救人使命，有的同修要克服很多很多的困难，克服来自家庭、工作、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压力、矛盾。为了保证救人，有的忍辱负重，有的很少休息，有的在严寒酷暑中奔波于大街小巷、城市乡村，有的承受威胁、谩骂等等，需要不断地去克制，排除怕心和恐惧的心理干扰。过程中基本每天都要付出巨大的艰辛。听了这样的感人经历，听者必然会升起强大的正念来，会督促自己也汇入到救人的洪流中。一代十，十代百，整体都精进起来，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师父要的就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啊。在实修中，自然而然的会看到各自的差距和不足。听了同修无私无我，完全为他人的经历后，也会努力去修正自己，努力去救人。渐渐的，都会变成一个完全为他的生命，早日达到师父的要求。有的同修经过长期的学法修炼，具备了坚实的修炼基础，在大法法理的感召和熏陶下，变得善良慈悲，时刻都在用大法的法理衡量约束着自己，对任何人都是慈悲善念的，写出了自己巨大善心下做出的令人敬佩的善事来，如善待公婆，善待兄弟姐妹，包括善待曾经被严重伤害过的人。一些被党文化毒害严重、缺乏善心而又强势的同修，被这巨大的慈悲感动，也会看到自己与同修间的巨大差距，从而要求自己学会去善待任何人，要求自己尽快去同化大法，变得纯净而光明，不再有意无意地去搬弄是非，去伤害别人。在这个修炼的整体环境中，我们的内心本质在不知不觉中在升华着、改变着。同修们，共同努力吧，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圆满成功。不把法会流于形式，真正让法会起到比学比修、共同提高、共同兑现誓约的作用。仓促成文，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何时？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陷阱，用人心人念人情衡量问题，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日。有同修说，一个欧洲同修刚刚回大陆又回来了，在大陆时他被中共当地的警察找，警察让他看看某某的视频等等，所谓的有知识了解内幕，海外有些老学员也执着于此人。明慧编辑部通告后，有些平时不关心明慧的人反而好奇和关心起此人的视频了，促使此人更彻底堕落。其实这个小故事中体现的问题，如果真从修炼角度看，都属于基本问题，很容易识别。不幸的是，有关当事人并不想从法上要求自己，而是师父在《心经文远离险恶》中指出的，用人心、人念、人情来衡量问题。让我们具体看看。第一，关于回国。第一层，为什么回国？99年迫害发生后，师父特别讲过，海外学员不要回国，但一直不断有海外学员以各种人情人心的理由强调自己需要回国，回了国回到海外也没事，还有所谓的电脑电话都做了安全处理等等，却唯独不看自己那颗心是否处在危险中。面对师父讲的法，为什么总是把自己作为例外？宇宙中哪个人在法外呢？没有。说白了，99年后擅自回国的学员都是用人心人情对待修炼的，做不做、做多少大法的事，也都以人心人情做标准去衡量和下结论。第二层，所谓的回国没事，回国前后自己那颗心真的没事吗？还是更在人中了？自己和周围的人是用法来衡量的，还是用人情衡量的呢？第三层，你的行踪中共特务了如指掌，是否平时就和国内千丝万缕放不下，已经给特务提供了很多信息。第二，关于给特务市场。第一层，于超在视频中自吹自擂的那些友情和所谓的英雄事迹，真修的大法弟子和知情者们都一笑了之，不与之计较。不幸的是，这种自吹却在少部分人中一直有市场。在哪些人中有市场呢？人情众以各种方式执着自我，用法当理论去衡量别人，却从不对照自己的人。你讲人的理，大法弟子讲修炼的理，从心性修炼和救人的基点考虑问题。所以人和大法修炼人自然说不到一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特务可利用和游戏的正是人的那些执着和弱点。第二层，于超和曾某等等究竟为大法付出了多少，又对多少人造成了误导和伤害，这些账怎么算？神说了算，人说了不算。在狱中吓得要死，主动配合迎合邪恶，在邪恶面前表现自己，带着文化层次低的学员转化诋毁大法等等，这些事业力有多大，人能想象得出来吗？不能想当然的以为没事，写个严正声明辩解一番就一笔勾销了吧。所谓有知识，名牌大学的文化课比文盲有知识是必须的，如果这个成为转化别人的资本，是好事还是坏事？理性的看，不用上名牌大学也应该能判断，这是道德和做人的问题，不是什么知识问题。重新修炼，加倍弥补，这两个词体现的是师父为你的承受，对你的慈悲，空前绝后的宽容和珍惜，体现的是如山如天的分量，自己真知道吗？从得法就被师父带着走到今天的学员，修起来尚且步步难，日日辛苦，给自己加了天大难关的人，你自己得知道自己的位置和所面对的险恶，周围的人也同样。单从字面上说， 重新修炼就是新学员了。师父讲法中也讲过，你记得吗？原则问题上，为什么那些人的自吹自擂，你反而记得更清楚，却总是把师父的讲法忘在脑后，加倍弥补，谈何容易？第三层，迫害开始后，每件揭露迫害、讲真相的事，都是多少大法弟子共同完成的，没有一件事是一个英雄个人就能做成的。多少人的心血，甚至生命的代价，你就敢贪天之功，是不是太丑陋低俗了？而且一辈子参与了一两件好事，就够吃一辈子的了吗？参与了一点，别人就欠了你的吗？你就能公开诋毁和公然对抗救度自己的师父了吗？什么品行一目了然，为什么被特务带动的人就看不到这些呢？自己也跟着把师父的慈悲当儿戏，却从来不看不改自己的问题，在矛盾面前不把自己当修炼人，那只能说自己也放纵人心、人念、人情。所谓的了解内幕，什么内幕？磨练心性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难关，消业过程中出现了煎熬，正法修炼中只做不说、不挂在嘴上的人和事，那些是不懂修炼的人无法理解的，也不是应该以不懂修炼的人为观众去评头论足的，更不是拉特务群帮中共给人洗脑、毁坏生命的。很多99年之前接触大法的学员，为什么迫害20多年了，却越活越常人？因为依然习惯以人心、人念、人情为思考判断人与事的准则，或者叫重心。当人当习惯了、当出滋味了，忘了自己来世的使命，忘了自己只是这里的过客，把人事当家园了。一直对修炼环境中长期不理性、以人情为基点、以人念为准则的风气感到痛心。这些话平时不愿说，因为修炼都是修自己，不能强求别人。今天说几句，有同感的不用跟那些人生气，我行我素能言善辩的也不用跳出来辩解。新经文发表了，大家都学会珍惜师父、珍惜大法吧，别再抱着那么多想当然、应该的向外求了，放下吧，为自己的修炼，为了自己担负的众生。个人想法仅与同修交流。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的言行能证实大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7日。我在大法中修炼已经20多年了，回顾20多年来的修炼过程，经历过不少磨难，跌跌撞撞一路走来，见证过大法创造的奇迹，如果不是师父的慈悲保护，我不敢想象自己是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不是坚定的信师信法，也很难走到今天。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也不应该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自然变化、外在的变化、常人社会的变化，或者是谁给我们的恩赐。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真的是这样啊。宇宙的真相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显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做的好与坏也就定下来了，就是那么回事了。这件事情没有结束就是机会，我们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都在圆满着自己的果位。 我时刻牢记师父的这段讲法，时时提醒自己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无论每天有多忙，我都坚持背法、发正念，做好三件事。第一部分，不错过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只要我们有救人的这颗心，师父就会给弟子安排有缘人。我每次出门时，首先调整自己的心态，以慈悲祥和的面容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同路行走的人，迎面而来的人，在车站等公交的人，在菜市场卖菜买菜的人，超市购物的人，都是我讲真相的有缘人。一次，我和 A 同修出去讲真相，走在街上，一位大姐朝着我笑，我也朝着她笑，我马上迎过去给她讲真相，劝三退，她爽快地同意三退。我送给她真相 U 盘和真相资料，并且告诉她一定要给家人和亲朋好友看，让他们都能得到幸福平安。她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我说你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在救度所有众生。他连忙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师父。 A 同修问我，他是你的熟人吗？我告诉同修，凡是在外面遇见的人，他看我一眼或者再看我一眼，我就会去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他们在求救。凡是遇到这样的人，我都不错过。偶尔因为人心错过有缘人，我的心里都会非常难过。前两天我遇到一个卖菜的人，他主动招呼我买他的菜，他还告诉我他很少来卖菜。我告诉他大法真相，劝三退，并送给他护身符、真相册子。他高兴地退出邪党的团组织，菜钱也不收我的。他一边从口袋里抓出一把钱塞到我手里，一边说，我从小就敬仰神，我很相信你讲的，你送给我这么好的东西，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让他把钱放回去，把菜钱付给了他。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一部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是一片净土，我们大法弟子都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会占别人的便宜，大法师父是来救度所有众生的，你谢谢大法师父吧。这时站在旁边听我们说话的一个70多岁的老年妇女，从她的钱家里掏出一个7-8年前我送给她的护身符，笑眯眯地对我说，这是你送给我的，我一直带着。众生如此珍惜这一枚小小的护身符，这是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深入人心的体现，众生都在盼望着大法能救度他们，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做好讲真相救度的事。为了不错过有缘人，我在买菜购物时一般都是先给买东西的人讲，然后再给老板讲、店员讲。我知道能够做好讲真相劝三退救人的事，是大法的威德，师父的慈悲，是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来，是师父在做，弟子跑跑腿动动嘴，没有师父和大法，弟子什么都做不了。我时常告诫自己，不生欢喜心，不要贪天之功。第二部分，明白真相的世人成了活传媒。遇见听过真相的人，我会问他们，给你的资料看了吗？两个星期前，我遇到几年前讲过真相的商人，我问他得到大法师父向全世界众生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没有，他说收到了，看了，是一位大姐给他的。他交给我一份三退名单，这是他劝他的弟弟和他的两个战友三退的名单。他还打开手机播放真相视频给我看，给旁边的人看，他说，你们看看邪恶中共有多残暴，迫害大法弟子，还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简直就是魔鬼。一个卖面条的老板告诉我， 他把真相资料传给了他的家人、亲朋好友看。还有个老板告诉我，他把 U 盘带回老家，插在电视机上播放，把周围邻居都叫来看。每当这时，我会告诉他们，你这是做了件大好事，你会得大福报的。第三部分，让世人珍惜每一份大法资料。每一份真相资料都是救人的利器，非常珍贵，凝聚着师父的心血。在另外空间里，它是有生命的，金光闪闪的。我们大法弟子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众生真正得救。所以在发放真相资料时，我都加一念，让有缘人得到并珍惜。做资料的同修付出是很大的，买耗材、做资料费时费力，还要冒风险，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做。我接触的几位同修都不要同修的钱，默默无闻的付出。记得明慧网有一篇文章提醒做资料的同修注意安全，邪恶为了监控大法弟子，连同修扔的垃圾都会去捡去查看。每一份资料都来之不易，包含着资料点同修的无私付出。我给世人发资料时都要告诉他们，这是最珍贵的礼物，是救命的，这世上找不到比这更珍贵的礼物了，比金条还珍贵，请你一定珍惜，传给亲朋好友看了以后要收回来，放在家里，千万别乱扔。有人听明白真相，也同意三退，但是不要真相资料，怕家里人反对，同修别硬塞。第四部分，用一言一行救人。别人需要帮助时加把力，过马路时牵老人一把，购物买菜时尽量不挑挑拣拣，把别人多找的钱退回去，借此机会给世人讲真相，劝三退，证实大法。我经常遇到多找钱的情况，超市购物、菜市场买菜，遇到把10元看成50元，把50元看成100元给我多找钱的情况。我把钱退给收银员、卖菜的、卖米的，往往他们都会真诚地说，你才是真正的好人哦，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旁边的人也会赞不绝口，我就借机给卖菜的讲真相，给旁边的人讲真相，劝三退。我告诉他们，我是学法轮大法的，师父教导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不占别人便宜，讲述中共诽谤大法师父，编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陷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有人当时就愿意退出党团队组织，有人退出团队组织，给他们真相资料，他们也乐于接受。大法弟子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能证实大法，救度世人，感动世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也谈手机被监听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9号。看了2023年8月26日明慧交流文章，手机监听再提醒，让我想起了2021年9月1日那天晚上的事。那天晚上，我正在电脑上给同修发文章，没断网，先在电脑上打字。打完后再发网名会网，手机放在靠电脑的床上，打着打着，手机发来一条短信，祝你平安顺利。我一看， 手机号码不熟悉，没往心里去，继续打字。过了五分钟，又发来一条短信，发给某某某。我心里一惊，他怎么知道某某某？问，你是？此人再也没回信。某某某是我老师的孙子，几年前已去美国，我和他根本没有联系，只是和我老师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或打电话的时候会提到他。聊天的时候，老师的手机在身边。前几天听同修说，他有位朋友在公安，告诉他大法弟子的手机被监听，你说话声音再小也会给你放大，听得清清楚楚。有些同修没卸载微信，公安会通过摄像头把你所到之处周围的环境看得清清楚楚。明慧网通知卸载微信后，我就卸载了微信。这次可能是没断网的原因吧，通过电脑监控知道我在干什么，这个人也可能在提醒我吧。在此提醒同修，往明慧网发文章时一定要断开网络，先打好字后再联网发送，这样时间短，比较安全。讲真相获取同修家时，一定不要带手机，手机摄像头最好用纸或黑胶带盖住，不盖的话在家里最好把手机压在东西下面，这样摄像头不至于把家里的环境照得一清二楚。愿同修们平稳安全地走好最后的路，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闯过病业关体会，关键时刻要相信师父》，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4日。我今年74岁，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修炼大法前身体有几种小病，练功后都好了。从那以后到现在20多年没吃过一片药。这几年我给儿子家带孩子，老伴儿送孩子上学，我给他们做饭，因为不在自己家里，放松了修炼，三件事都没做好。看手机里面做饭的什么菜怎么做，看看就看别的东西了，没听师父的话，没好好修炼，让旧势力钻了空子。2021年4月一天的下午，我感到头晕，我没放在心上，也没和家人说。第二天早起练功，我才知道不好，右半边身子不能动。我也没害怕，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这都是假象，我可不能躺下。我就用一只手练功，能练啥样就啥样。老伴儿也是同修，我跟他说，这是咱俩要过的关，你也别给孩子们说，我怕他们担心又给我找麻烦。就在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有学员问师父打针吃药对修炼人身体破坏的问题。师父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我就把这一篇师父讲法看了好多遍，通过师父的讲法，我坚定了正念。师父说他不是病就不是病，我就听师父的话， 我就把心一放到底，什么也不想了。半边身子不能动，我也要练功。不能抱轮，我就靠在立柜上，叫老伴儿在立柜门把手上拴了四五根有长有短的绳子，把绳子的长短调整好，就腹前抱轮不用绳子。另外三个动作，我就用左手抓住绳子，右手能伸多高就多高。这样五套功法我都练，能练啥样就啥样。一个月后，我右手能拿刀切点菜了。练了两个月，右手能拿筷子了，也能做点家务活了。就这样，我用绳子抱轮四个月，才把绳子拿掉。从那以后，我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一天两遍练功，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什么活都能做了。通过这次磨难，我彻底清醒了，在关键时刻一定要信师信法，坚持下去，再大的难也能闯过去。我知道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是师父保护了弟子。从今以后要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才对得起师父的慈悲救度。不要再叫师父为我们操心了，把所有的人心执着的东西都快放下吧。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找自己，才能在大法中归正自己，提高自己。我要做一个一切为他的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同修，师父牵着我的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2日。我是一名刚刚走回大法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谈谈我这短暂一年的修炼体会，如有不足，还请同修们指正。一，师父的鼓励，我重新长出了头发。刚刚走回大法的时候，那个心情就是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人生意义，明白了能有幸成为大法弟子，师父亲自救度的生命，与正法同在，是何等的难能可贵，真的是感觉自己什么心都能放得下了。人生中的名利情是那么的虚无缥缈，能突破长期的困倦，跟全球同修们一起坚持四个整点的发正念，能放下与朋友之间的勾心斗角，能突破怕心 和身边的朋友讲真相，想要赶快追上正法进程，想要赶快转化本体，多多练功，每天学法背法，真的是感觉很快乐踏实，没有了在常人中浑浑噩噩的玩乐，而过后却觉得如此空虚的感觉，真真切切的觉得师父就在我身边，时时看护着我，点化着我。我心里想到一个朋友，想和他讲真相，很快师父就安排他主动联系我见面。那时师父看到我想到了哪个人，就会安排那个人与我亲近，目的都是为了听到真相。我有个师妹，本来是常人中十分较真儿、爱反驳别人的人，我和她讲真相之前还有所顾虑，怕她不相信我，但是师父看到了我想救人的一面，加持我的智慧，那天我格外流利清晰地和她讲清了真相，她也毫不犹豫地退出了邪党组织。她还说，你可真是让我对你有了新的认识，逻辑如此清晰。我心里知道，都是师父赐予弟子的智慧，心在法上，自然对身体上的毛病看淡了，甚至遗忘了。我之前的便秘、头疼、打嗝、鼻炎，全都不翼而飞。2016年，我由于做过头部皮外手术，发际线处有一道长至十几厘米的疤痕，在我修炼了半年后，疤痕处奇迹般地长出了头发，太神奇了。师父为了鼓励我精进修炼，让我重新长出了头发。二，在安装电脑系统过程中修去各种人心。我是基本处于独修的状态，身边很少有同修，在真相资料的发放和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这样救度众生的事情做得很不足。师父慈悲地点化我，想要做资料首先要有安全的电脑。于是我从技术网站上查阅了关于自动安装 Windows 系统的相关资料，并按照同修们写好的教程下载一系列软件安装包等。可是我虽然很早就接触过电脑，但却对安装系统一窍不通，从来没有涉猎过这方面的技术。我先拿朋友的旧电脑先试一下，在这过程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让我一头雾水。做正式的电脑，技术问题也无法去常人网站搜教程，我就去技术论坛请教同修们的帮助，有些问题我自己还表述的不是很清楚，给同修的理解也带来了不便，十分着急，想赶紧安装成功系统才可以做正事，心里求着师父帮助，但是有急躁心的时候是不会解决问题的，当放下这个心，耐心的慢慢的去论坛上查找，最后总是奇迹般的脑子来了智慧，解决问题，进展到下一步当中。在安装电脑系统的过程中，也是一个修去急躁心、怨恨心、显示心、欢喜心、消极懈怠等各种人心的过程。例如同学问我在做什么的时候，我说我在安装系统，他们都夸，你可真厉害，女生会安装系统的，我头一次见到。此时显示心和欢喜心就会出来作祟，就要及时把这些心去掉。有时在找不出问题所在的时候，心里求着师父，可是还是没能解决，心中竟生出埋怨，觉得师父怎么不帮我啊，我这做正师法的事怎么还这么多困难，这是多么肮脏的对师父大不敬的心，那不是我，要把这个怨恨心灭掉。 有时又会觉得起早贪黑的太累了，不想做了。我能力有限，无法把这个系统做下去，就这样算了吧。可是师父没有放弃弟子，点悟我，师父给的路一定是能走得通的路。我就这样跟头把式的，终于完成了全盘加密系统的安装。我买来了一台全新的戴尔电脑，在重新安装系统的过程中，我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真的想做好救人的事。”结果当天晚上打开明慧网，就看到网络讲真相的项目。我想我也可以和写文章的同修一样，制作整机隔离系统，在网上通过发邮件讲真相。在制作整机隔离系统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有很多的困难和迷惑。现在回想起来，我根本不知道是如何把系统一步步安装成功的。总之，每一步都是师父不断点悟着弟子。心态纯净时，就会柳暗花明，问题迎刃而解。连作为程序员的男朋友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却能在大法中获得智慧，解决难题。男朋友也说，你们这网站真神奇，我都想好好研究一下了。通过技术网站同修们耐心的解答和善良的回复，帮助我将整个可以用来讲真相的电脑系统完全制作成功了。我开始申请了海外邮箱，向已知老师同学的邮箱定期发送真相期刊和翻墙二维码。相信众生一定能了解真相，选择未来。有同修提醒我可以收集一些学校里的电话号码发送给明慧网，让海外的同修可以通过电话讲真相。这打开了我的思路。我从学校快递包装垃圾箱中采集到很多的电话号码，我经常晚上十点左右将快递面单用手机拍下来，再回去整理电话号码。这过程中也是修去懒惰和怕心的过程。冬天的晚上很冷，有时真不想去，可是想到我的责任，我还是要去。拍照的时候也总会有同学来取快递，我发现自己还有面子心和怕心，下次再去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是做着宇宙中最正的事情，有师父在，谁也看不见我。果然那些学生也没有注意我在做什么。三，有明慧网，独修不孤单。我没有接触同修的环境，有时候还是会消沉放松，可是神奇的就是每当我有不好的想法时，只要打开明慧网，师父就会让我看到相应的文章。如孤独寂寞时，师父就让我看到题目为新学员，有明慧网陪伴，独修却不孤单的交流文章。懒惰不想练功时，就会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们鼓励大家多多练功的文章。因为不修口引起常人中的矛盾和烦心事时，就会看到同修们是如何把心放下，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文章。执着爱漂亮爱打扮自己的时候，就会看到青年同修们是如何放下色欲心，以及如何正确对待穿衣和物质执着，归正自己的文章。有时头脑中反映出各种思想业力、旧势力的干扰，告诉我放弃吧，别修了，在常人中玩乐也挺好。这时就会看到同修们是如何找回真我的，如何识破旧势力的手段，不承认它，否定它，坚定地在大法中找到真正的自己，坚定修去执着的文章。由于怕心不敢出去讲真相的时候，就会不断看到同修们是如何突破怕心，认清旧势力的干扰， 在正法修炼的基点上看问题，突破自己正念正行，救度众生的文章。四，有师父真幸福。回首走回大法的这一年，太多的执着和人心，但是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差劲的弟子，是师父牵着我的手，让我一步一步地坚持了这一年。每每想要放弃时，我会想到师父为弟子承受的一切，想到师父生生世世地保护弟子，想到为了得法，我今生所遭遇的一切，想到那些期盼我救度的众生，就不应该再这样糊涂下去，而是真正的作为一个实修真修的大法弟子，修好自己救度世人，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下去，才能有和师父一起走到法正人间的资格。弟子叩谢师尊，千言万语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唯有坚定正念，做好三件事，才不负师尊的救度之恩。何时？
请听文章，破除毒誓。传统的中国人信天信神，对于誓言非常重视，都知道不能随便发誓。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曾经发过一个毒誓，即加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发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的事业奋斗终生。2008年8月，大陆有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说是福建一个姓许的男子曾在3年前欠了朋友黄某500块钱，然而在黄某追债时，许某竟然赖账，甚至还对天发誓，表示如果确实欠黄某的钱，就遭天打雷劈。没想到一分钟后，许某果真被雷击倒，并被送到医院抢救。其实这种应验毒誓的例子在中国古代也有不少。在三国时期，孙权的父亲孙坚意外获得了汉王朝的传国玉玺，这块玉玺是历朝开国皇帝们都渴望得到的。然而孙坚为了私自占有玉玺，竟在他的盟主袁绍询问时指天发誓说，吾若果得此宝，私自藏匿，翌日不得善终，死于刀剑之下。随后在面对荆州刺史刘表的询问时，孙坚再次说，我如有玉玺，愿死在刀剑之下。没过多久，孙坚果然死在了刀剑之下，终年37岁。清朝咸丰年间，遵化直隶州有位刺史，为了标榜自己很廉洁，提了一副对联挂在大堂中，我如王法恼徒弟，耳莫欺心头有天。然而现实中这位刺史却是一个贪官，干了不少王法贪污之事。有一天他在登山途中竟失足坠落，顿时头破脑裂，脑浆都出来了，真的应验了对联中所说的我如王法恼徒弟。从这些真实的案例中，同学们，不知你是否意识到了发誓的严肃性呢？的确，人在做，天在看，这个誓可不能随便发。很多同学或许觉得，还好，我可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誓。可是，如果我们再仔细回忆回忆呢？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自己以前居然发过誓。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在上小学的时候都戴过红领巾，入过少先队，有很多朋友在中学时入过团，还有的在上大学时或参加工作后入过党。那么是凡入过党团队的朋友，
都曾举着拳头在红旗下宣过誓，说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时刻准备着把生命献给中共。你参加了少先队，要举起右手宣誓，要把一切献给党，这不严重吗？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抹去毒誓，不跟中共一起遭殃呢？只要到大纪元退党网声明退出党团队组织就可以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而且只要真心退，用真名、小名、化名都可以，神佛慈悲，只见人心。三退后，你加入中共各种组织时发过的毒誓就会被抹去，你就会得到上天的护佑。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